欢迎收听 Third Stream， 在这里我们会记录下我们对于非主流人事物的看法。我是道然，
我是贝拉。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有关于 public speaking， 公开演说、演讲。
对，演讲啊，然后上台演说，presentation、简报，各式各样的。
对，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最近在工作上接到一个任务，就是我被要求，也没有要求啦，就被邀请，就是在我们公司每两周都会有一个 open workshop， 上面就是分享一下我这几个月做一些公司的东西的一些经验分享。
对，我觉得前情提要一下，就是这有点是你自己的错，因为你那个之前的那个叫什么，你的 performance goal， 就是你自己就帮自己设定说要加强你的演说技巧。
对，可是他应该没有看到我的 personal goal 吧，我觉得直接完全就是巧合。然后也因为我把它放在我的今年的那个performance goal 里面，所以他问我的时候，我其实就被邀请的时候觉得很错啊，但是好像又没有理由拒绝，因为这就是在我自己写在我的目标里面的其中一项、就是、如果应该说我要拖也是可以啊，就拖到就是年底前任何找任何一个都可以，但是就觉得如果他都问了，然后加上最近又有就是算是个蛮适合的时机，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答应他吧。
嗯，对，我是觉得这是蛮好的机会，就是加上现在是因为就 pandemic 关系，大家都在家，然后其实你可以不用真的面对面对着观众讲东西，我觉得那已经让这个整个 presentation 的恐惧感已经小很多了吧。我觉得
有我有想到，就是说还好现在的话是就是在家里这样子线上 presentation， 虽然说我也会开就是视讯，但是其实我荧幕上面比如说我写一大堆 notes 的话他们也不会知道，所以这方面稍微就是好一点。但是想到就是要也没有到跟很多人 present 啊，但就大概20个上下吧，但是就还是蛮紧张的，而且又要用全部英文，就想到就还蛮差的。
嗯，对，我觉得全英文有让就是 presentation 难度更高一点，对啊，但我觉得也是蛮不一样的感觉吧，就是因为在讲英文的时候又可以当做有点像是在演另一个人的感觉，就是感觉你的整个人的 personality 就可以换成另一个人的个性，也许你只要把它想象成在演一个人另一个人角色的话可能会好很多吧。
对，我完全同意你说的，我很常觉得我在，虽然说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就是在公司表现的一面跟私底下跟朋友相处的一面差蛮多，可是我觉得尤其是因为在公司都是讲英文，然后私底下跟朋友大部分都还是中文，所以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自己在这两个语言切换中那个角色的那个设定感觉很不一样的感觉。
有一点就是英文就是比较 professional 的一面，比较沉稳啊，比较安静，比较 professional 一点，然后但是在讲中文可能就会比较亲切啊，然后比较活
泼。我想到一个可能原因是因为虽然说我们现在英文都可以算蛮顺的跟同事朋友之间沟通，可是毕竟我们还是不是 native speaker， 所以很多东西像比如说中文我们都可以就乱讲一通，就是跟朋友开玩笑啊，那些东西在英文上我觉得比较难去抓那个尺度的感觉。
对，而且 就简单讲就是不会用英文开玩笑，就是没有学过英文的玩笑句子到底要怎么开这样子。
对，反而就觉得讲英文的时候都变得很严肃啊，震惊，然后都很正式有礼貌的那种感觉。
嗯，对， 我有发现就是我也要刻意去学说要怎么开玩笑，然后就可能讲完之后就会很担心，就刚那句会不会讲得不好，或是不好笑啊，或是就是其实很不 appropriate 之类，然后再等对方反应，然后就才会知道哦，好，可能不够好笑。
对啊，因为像我同事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尤其是就传讯息上面，有时候觉得他们都打得很好笑，然后有些字他们都故意就拼错啊，拼成就是别的意思这样，但是我就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去，我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所以我每次的讯息都是很那个句型是正确的，然后时态也正确，然后标点符号都有打好打满那种感觉，就觉得哦好弱。
不会，我觉得我很讨厌看到就是那个标点符号啊，或者是句文法有错的，除非是故意的。但我觉得就是那些标点符号跟文法，然后其实就是 正确，我觉得那是应该的。
我觉得 email 的话需要这样，但是比如说是那种传讯息在 Slack 上面的时候呢，
哦，
对吧，
对，也是，我觉得好像就比较，对啊，会比较轻松一点的态度，然后就不太会那么，不会那样去审视这个句子怎么样。
对，但是我就变成说我不知道要怎么用很轻松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英文传一些比较
好笑的
东西，就对啊。不过这不也不是今天要讲重点啊。
对对啊，好，就稍微离题了。不过就对，就是今天你换到 presentation 模式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应该还蛮简单啦，就是会比较简单，因为你就是已经有那个 professional 的那个人格的
设定
在那边了，所以你其实就是套用那个你的设定，然后就可以报告。
但我在想，就是我在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要很严肃，就是很专业的报告，因为其实这不是一个很，我们的那个 open workshop 是比较casual 的一个 open workshop， 就是你不需要那么的正经严肃，好像在报告一个严肃的话题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想说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 presentation、感觉比较轻松一点的样子。
嗯，对，我觉得这真的蛮需要练习的。我之前在前一份工作在 KLA 上班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参加过一个 presentation 的 training， 然后它是一个我碰过史上最 stressful 的 training， 因为它是连续两天，然后它会一直可能一阵子之后就会 film 就是拍摄你 presentation 的样子。
哦天哪，
然后要就是大家一起 review，
我不行，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压力很大，可是大家是非常 encouraging 的，就说哦其实你做得很好啊，怎么样，我觉得已经有让那些感觉好很多，但是对，但是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压力大的经验，然后
有点像那个 Toastmaster，
对，就是其实那个课结束之后也是蛮推荐说继续参加 Toastmaster 去学，然后哦 Toastmaster 就是如果你不知没观众没听过的话，假设我们有观众的话，就是一个他们算是一个 organization， 但是它是蛮一个 self sustained 的 organization， 应该是说一个 organization of organizations， 就是你可能今天在世界各地都会有自己一个 Toastmaster、甚至像我们 KLA 以前那个公司也有一个 KLA 自己的 Toastmaster， 然后他们都跟就是他就是自己一个每个礼拜持续进行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都是可能午餐时间聚在一起，然后就可能会让人练习演说啊，然后其他人就给予 feedback， 然后就是练习讲话那些的。
那你之前不是在 KOA 的时候你有一次也有一个算大型演说的机会吗？四五十个人听你报告还是什么？
哦不，那个是在 KOA 的。
对啊
对
KOA 啊，
我说 KOA。 对，没错。
那次你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有，我想一下哦。对啊，那次的 presentation 我其实真的花蛮多时间准备，我觉得其实最presentation 最重要的是你事前的准备一定要比就是你实际上 present 的时间长很多，就是如果你希望有那个 quality 在的话，然后同时就是你当然是你看你多在意这个 presentation， 对，而且对我来讲就是我又要花额外的时间准备，因为我可能英文又会蛮在意说自己句子腔调啊怎么样，所以我就会一直重新念过，但是我觉得你在 present 之前，就是对自己 material， 对你要讲的材料到底有什么，你要掌握，要非常多的掌握，经验。然后我这个句子讲很怪，但是
我现在的策略就是我要先把我整个 presentation 的架构先列好，就先写出来，然后稍微写一下我想要讲的东西有哪些，然后我也是想说。就是要狂练，
对，
因为我觉得我还不到那个程度，就是有些人可以直接看着他的简报然后就很顺的就一直滔滔不绝讲出来，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那样，所以我猜我应该会需要靠不断练习，甚至有点到背起来，或者是我要把我想讲的东西打在我的那个 notes 里面，到时候报告的时候如果真的是一片脑袋一片空白的时候，至少还有那个
对至少可以照着
念，可以看这样。
你刚刚讲到就是有人可以看着简报滔滔不绝讲东西，我觉得那不一定代表是一个好的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他讲一堆东西的情况，我觉得可能 有时候因为有时候 presentation 就是你只要讲的够精简，就算你腔调再怪，然后讲的再慢，然后其实反而会更有更能传达你想要讲的东西，跟你会更有那个影响力，就是别人听完之后可能会收获更多这样。
你说比起就是滔滔不绝然后狂讲内容一堆那种，
对对对，就是比起那种情况的话，你可能讲得慢讲得清楚。我觉得之前在 KOA 就是其实常常会听到那些可能 executives 他们就会有 presentation， 然后有一些比较大的人，我真的蛮有印象的是有一次有一个华人的比较大的 manager， 但是还没有到那种executive level， 但是他就讲的是，虽然他的腔调然后他讲的用字很简单然后或者是很慢，可是因为我觉得他也知道自己腔调的问题，然后所以他就故意讲的很慢，然后讲的非常清楚，而且他的 presentation 架构让人非常好跟着。所以其实我那时候进去听那他的 talk， 然后是他讲的一个比较 technical 的主题，可是我虽然没有太多理解，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其实很能了解他到底要讲什么，然后我离开那个 talk，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收获很大，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讲的不多，讲的很精简，然后但是他的 presentation 非常成功。
但是像你的话，你偏好那种听起来就是像 presentation 的 presentation， 还是就是比较像他在跟你聊天比较轻松型的那种，像在跟你对谈的那类型的？
我会偏好后者。
嗯，我也是。
然后其实我上那堂课的时候也有讲说，其实是后者是理想，就是你在上台报告的时候，虽然你在报告，可是你一直在觉得说你是跟台下某一个人在对他讲话，然后你可能对这个人讲几句话之后，然后现在观众看不到我手，但是我就往左前方又对另一些人讲话，然后再对，就所以你的眼神会可能你会看着一个方向讲一讲，然后再看到另一个方向再讲一讲，然后这样每个人都会觉得就是有被 include 到，然后就是有觉得说哦你在朝着他讲话。
确实在看那个 Tech Talk 的时候，他们几乎每个演讲的人都是这样子，就是会比较像是在跟观众互动，有在跟下面的人讲话的那种感觉。
嗯，没错。而且就是很多我觉得很不好的那种比较 technical 的 presentation 都会是你的 slide 就里面放一大堆东西，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如果你真的要给到那么 detail 的东西，你也许是放在一个 backup slide， 或者是你直接发纸给别人，然后那个 slide show 本身只是会说是比喻像是在路旁边的那种扛棒，就是让别人就是一瞬间看过去大概有个印象是什么，然后这样就是成功。但如果一瞬间看过去就是车经过三秒钟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个 slide 就是失败的这样。
不过我这次的状况也比较不一样，我不需要就是面对人群，我只要就是看着我的荧幕就可以了。
对对对，你就只要死盯着你的荧幕，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在对着他们讲话。
对啊，因为就算我发现就算在线上报告的时候你没有看着那个镜头的话，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没有在看他，人家也知道说你就是对着荧幕在报告。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就
稍微好一点。
对啊对啊，你就直接在看着你的小抄也没有关系。
对，我现在的策略就是这样子，希望到时候可以顺利。
不过对我来讲，就是这把所有的要讲的字都写下来，其实有一点点危险的事情，就是我只要看着我自己的写的句子在讲的话，其实会变得很没有活力。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写下来，但我最后照念的几率应该不高，因为我觉得通常真正在报告的时候都有点慌乱到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读那些字，通常那些就只是放在那边让我就是觉得比较安心，如果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什么想要讲的东西全部忘记的时候，至少还有东西可以照念，那种感觉
就一个安心的
有点
这样子，
有点
这样可以的了。
对啊，再来讲一下我要报告的内容好了。
好啊，对啊，你要不要就也顺便讲一下说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对你有兴趣，要请你来报告啊，然后就稍微退后一点讲这几个月做的事。
对，就是我在今年四月的时候，我现在都还在同一间公司上班，但是我简单来说我换了一个组，但是其实也不是换了一个组那么改变那么小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也换了我的主管，然后我工作的内容其实跟之前也差蛮多的，根本就其实完全不一样，有点像是虽然我在同一间公司，但是我像是换了一个新的工作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然后对，你之前的工作感觉比较像是就像你讲的是比较 production 类的事情，就是别人已经决定好你要做什么之后，然后口头上跟你讲完之后你做完，然后让看别人看说是不是照他那样想的，然后你就交出去。可是你现在做的东西似乎是比较 creative 一点。
对，而且之前的客户几乎都是药厂，所以药厂的话他们通常想要的风格都会比较，我觉得会比较严肃一点，比较没有办法那么 creative。 哦，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帮 marketing 的人做一些 social media 上面的东西，像是 Instagram 还有 LinkedIn 跟 Facebook 上面的图，或者是我们公司有同事写文章，然后 blog post 上面的 banner 我也会帮忙。那我觉得很有挑战性的是，虽然我是一个 visual designer， 其实我觉得我不太会画画，我认为不会画画也可以当 visual designer， 就只是说看你做的工作是什么。比如说如果你做的是 UI 方面的话，其实不太需要会有插画的能力，当然有画是很好的一个加分点，可是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必须。所以简单来说，我觉得我不会画画，但是我今天收到任务就是我要做一些插画的东西。我四月加入，然后我第一个收到的工作就是要做一个 blog post 的画的图，然后其实我一开始还蛮紧张的，因为我就不会画啊，而且重点是他们还要求说我要照着这个公司的一些原本已经建立好的一些规则，他们的插画的风格就是要照着那样画。然后我想说我就已经不会画，然后你要我照着你的风格，这样怎么办？所以其实还蛮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后来就是有跟同事聊啊，跟主管也有帮我很多，慢慢的这两个月下来，我觉得比较进入状况，然后现在也可以在收到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这样
就你发现你其实也蛮能画的，这个意思吧。
我应该说发现我真的不会画，所以就是好多不足的地方可以还有应该说比较知道说，如果我想要增进我插画能力的话，我可以先从哪里开始。但也有发现说其实插画没有不是我想象中那么难，不是说我之前都会觉得你要就是要画得很细致那种啊才是好的插画家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你的风格是什么吧，像我们公司那种他就比较希望是你有手绘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不希望你有太多装饰的线条。比如说一个物体的话，他就是希望是有用一大块的颜色，然后你再加一些 outline 去把这个东西描绘出来，而不是说你加一大堆比如说 shading 啊，或者是加一大堆线条来辅助，来帮助观众看得出来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我就没有那么会画嘛，所以我的任务就是把东西简化，然后再来我做的就是上网找很多 reference， 我不会画的东西我就去找 reference， 然后照着画，然后再试着把它改成公司想要的那个风格。
那我对啊，只是我这样听下来我其实就觉得说，哦，那你就是蛮会画画的意思啊，就是画画也是很多时候也是在想说你要怎么简化你看到的东西啊。如果你要画到真的非常那种 cartoony 的那种角色，你也是就是要简化，就是说好吧，那就只剩下头跟脚之类的。然后你现在做事情也是类似的，就是你是现在要画一个东西，然后你要想着要怎么简化它，然后也许你先去找 reference 之后，然后试着把这个东西 outline 出来，然后再试着调说要怎么去用色块的方法去描写，所以听起来蛮会画画的。
没有，而且再来我觉得我很喜欢现在这个公司的是他们的 design system 做得很好。那有关于 design system 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讲，就是他们已经有把他们的所有我需要的东西都建立好，那个 library 已经其实建立得蛮完全的，像是一些过去的人有先画好的一些插画，我都可以就是去拿那些之前 别人画的东西，然后就是有点拼拼凑凑的感觉，然后再把它组成一个新的插画那样子。嗯，
对啊，我觉得你讲这些事情让我想到最近看一个 Tech Talk， 它其实蛮久以前，可能十年前的，但是它大致上就在讲说，就是哦，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不会画画？然后，但他就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张纸跟一支笔，然后他就带着大家哦，画这条画一条线，那边画一条线，就说，哎，对你不是又会画画了吗？然后，
对，不知道哎，我就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会画的人。然后也因为就不觉得自己会画，所以也没有特别花时间去练习还是什么的。可是因为现在有点工作需要，我有点没有办法推迟，因为就是你接到这个工作，你也不能说哦我不会画，寻找别人，怎么可能？所以就是我只好就硬着头皮说哦好我画，然后就一直尝试一直尝试，然后直到对为止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很我觉得蛮好的案例，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我们都是在工作后才学的，然后而且很多东西就是工作来你没有你有点像是没有退路嘛，就是你要么就是推让自己去成长，然后去突破自己的那叫什么
界限
comfort zone， 对
comfort zone，
然后就去开始去 explore 你新的一些能力啊，现在就慢慢就会画画，然后对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在工作上就应该也没有不太有可能真的人就是说就是啊我不会做给别人，然后
对啊就是当然你可以求救跟同事请教怎么办，可是基本上你还是得完成这个工作还是你啊，所以你还是得就自己想办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个蛮好的机会，就是让我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也很有挑战性，让工作起来是比较有趣。像之前我的工作的话，我就会觉得比较无趣一点，但是我就比较少遇到这种我觉得哦很有挑战性，然后让我觉得有一点压力的工作。之前的都比较就是我遇到工作我就 OK， 我知道怎么做，我就开始弄，然后结束交出去，就只有这样。但是现在的话就比较像是我接到一个工作，我发现我不确定我要怎么完成这个东西，然后我就会开始尝试，然后很常就是要试很多次才会对，但是最后做出来的成果也会比较有成就感的感觉，因为中间经历的挫折也比较多，所以得到的成就感我觉得也比较高。
对啊，就是而且在你这个阶段就有这些挑战才是比较正常的情形，就身为就你可能现在比较junior 一点，然后如果说真的别人什么给你都会的话，那其实就才比较有点不可思议这样子。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要是一直就是啊 好东西又好难，然后就来试着就在挑战自己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说上班比较有意义，就是我一直还在学的感觉，我才有就是可能过了一年后我才知道说哦这一年来进步成长了很多那种感觉，不像就之前的话就比较就觉得哦一年过了这样子。
那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很有挑战然后要让你有成长的感觉吗？
我不知道欸我觉得画画还蛮有挑战性的，不过我觉得那是因为就是在工作的关系吧，在工作真的是没有退路，就是别人叫你干嘛你真的没有办法说我不会你帮我做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要就是想办法生出来那种感觉。
我觉得今天如果工作的时候有人叫我去设计东西，我应该会蛮开心接受，但好吧，如果今天是他要我去做一个User experience research 的话，我可能会做非常痛苦，那个就有点离我太远了。
对啦，我觉得相信他们会给我这个工作应该也是知道说我应该是把应该是弄了出来，所以才会交给我，只是说我觉得我原本不是那么不是觉得自己是就是那么擅长插画，所以我一听到说哦我要做这个工作室要做一张图我就会蛮害怕的，但是经过了这两个月也做了蛮多个，就渐渐的有越来越上手的感觉，所以那天同事才会问说诶我有发现你最近做蛮多公司的内部这些插画的东西，你想不想要就是利用 open workshop 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两个月算是学习的心得还有 我自己想说我可能会分享一些我碰到一些困难，还有我之前做错了什么东西吧。
欸，你很厉害，因为刚刚我原本抛那个问题的时候是想要一个 segue 然后接回到那个 presentation， 结果你就自己接回去了。好啊，对啊，那所以就是你要做的 presentation 就是有点像是你这段时间的学习的历程，然后你还没有想到说就是要除此之外要讲些什么呢？
其实他没有规定我说要讲什么，但是我目前列好的框架的话，我基本上一开始就是讲说公司的这个插画的风格是怎么样。我自己发现公司其实已经有一张表就是有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但是我想说我可以自己把它整理列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讲一下我做这些插画我的process 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也会分享说我没有 follow 这个 process 的后果是什么。我会跟大家分享说我中间有遇到一个插画我做的蛮痛苦的，因为时间很紧，然后我没有照着我原本预计的程序走，结果最后就是一团糟，需要重做，遇到蛮多问题。虽然说最后还是有做好了，但是我觉得这那个是一个蛮好的
警惕，给自己的警惕，
给的警惕，所以我觉得分享给别人知道应该是还不错，所以我应该会分享那个东西，就说我做错了什么东西啊，未来应该需要避免这样的错误。然后再来就是会稍微秀一下我这两个月来做的插画，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吧，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这是目前的架构。
听起来不错，因为而且你如果就是真的是想要就是比较一个轻松一点的 presentation， 或者甚至它不像是 presentation 的话，就是短，就是我觉得就有点那种也不是流水账，但是比较那种有故事性的，就是一路这样子这个历程这样讲完，这样是蛮好的架构。
对，我现在就比较想要就是这种讲故事的感觉，还有就是像跟同事聊天的那种感觉，经验分享。我不想要把它定调成那种 tutorial， 我在教你一个东西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也才做两个月，还不到可以教别人的那种程度，所以我的那个讲话的语调的话，我会尽量把它着重在就是我分享我这几个月的经验，我做错了什么，分享我的插画给大家看，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会回答就回答，不会的话我也会直接说哦，我还不知道，我可能要问这样子。
对啊，对，一点建议是就是你也不用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不够格去教别人，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有东西可以值得去教别人的，然后但也许是大家把教这个东西看得太严肃嘛，所以好吧，也许不要用这个教这个字，但就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就是其实我这个在做这个 presentation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教一些完全不懂就是我们公司插画的那些人，就是跟他们讲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样，但是我会提醒自己就是我在报告的时候我语气比较想要不想要是老师的那种感觉，我想要是就是朋友来跟你说哦，这个应该怎么用啊，我遇到什么问题，如果你下次遇到的话尽量避免，就是如果不避免的话就会发生这些事情，我发生过的这些错误这样。
是啊，然后如果你需要就是可能更像 presentation 一点的话，我其实公司之前也有教一个简单的范本，就是在讲说你的 presentation 要怎么，只要是这样的架构的话，就其实你要表达东西就会蛮清楚了。不过对那个范本简单来讲，就是你会有一个算是你的主旨吧，就是一个就是你如果进去听完这个 talk， 然后什么东西都忘记的话，至少你一定会记得那个主旨。
哦，就有一件事情要让大家记得那种感觉。
对，然后那个主旨句会重复在这个 presentation 里面大概重复3到4次，而且是一模一样的句子，就你不要去换句型什么，就说就是 my key point is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
有点一直提醒大家同一件事情，在你整个 presentation 之中这样。
对对对，就是在你就是其实就是 有点像是在教别人东西，然后你把那个 space repetition 这个概念就放到你的 presentation 里面，让别人一直去加深别人的印象，这样子。然后
我觉得还不错，可能我也可以把它放到我的 presentation，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的东西，我就是狂讲，就是一直强调那个东西。
对，像刚刚听完你那个架构，我觉得你的也许你的那种主旨是 trust the design system 之类的，就这样一句话。然后就是，所以就是你可能就是一开始就会说，哦 ，my key takeaway is trust the system design system。然后你可能讲到你的故事，然后开始进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说
又再讲一次，
对，就说哦 ，so I learned trust the system 之类的。然后对，然后最后就说 if you forget anything I talked about, just trust the system 之类的。
然后结束这样。
对，然后那个就可以当你的 ending，
这样还蛮厉害的。
对啊，就是会就是一直去加深别人一下，然后别人可能真的就是会知道说，哦，以后就说，哦，小 Isabella 是谁，哦，是 the trust the system girl，
OK
之类的，然后就你
还不错，
对啊，就是随便帮你想一下，不过就是对啊，就像是这个其实这个 technique， 其实就像很多很有名的 presentation， 像是Martin Luther King 他的那个 I have a dream 那个 presentation 一样，他就是一直讲，然后让你知道说，哦，he has a dream 这样子。
但是中间的东西他讲了什么你可能全部都忘记，但是你就只记得说他的那个主旨这样。
对啊， 类似的，对，这是一个你可以考虑的，但当然是说你没有想要就这么加深大家印象的话，其实也对啊，你也不一定，
我觉得也是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但是用你刚刚提的这个方法，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主旨，然后在报告的过程中一直提，我觉得这样也还不错，蛮好的。
对，会蛮有印象的啦，就是结束之后，对啊。但然后我记得你也提过说你要加一些像是那个像是 demo 的东西啊，就是你要切换到你的 design board 上面去给别人看东西。
对，这我还在想，就是我还想说要不要，因为我觉得要把比如说报告到最后切掉 keynote， 然后换到那个 software 去，我觉得这样就有点像是不知道我觉得这样有点打断了那个报告的 flow 的感觉。
有，
所以我猜我应该是不会 demo， 除非有人就是说可不可以请你就是告诉我们
demo，
对 demo 一下几个功能这样，我就会做。但是我的报告的话，我目前是觉得我还是不要把那个 demo 含在那个里面好了。
对啊对啊，然后如果你不要含的话，其实你就用一些 screenshot， 然后去用你的cursor 去指一下东西，这样也是蛮理想
的。对对对，我目前的想到替代方案是这样子。
其实然后对，你刚刚说到不要打断那个你的 flow， 然后你可以一开始也可以建立的事情是说，哦，我在 presentation 结束前我不会 take question， 这样子就是让别人都把问题留到最后之类的。然后或者是你也就说，哦，我今天就不回答问题。
没有啦，我应该会就是因为我还是想要轻松一点，不要太严肃，所以我应该会说就是有任何问题欢迎，就是中间都可以
打断
这样子。
对对对啦，这样才比较符合你的那个
对啊，我的轻松路线。
是啊是啊，如果你这样子的话这样也不错，就是就是变得很互动式的，就别人可能就边问然后你边讲。
但是以我之前那个 workshop 的经验，其实很少人会中间打断啦，通常都会让你讲完然后再一次有问题再问，除非他真的是很紧急很想知道的事情才会打断，不然通常我看到是不太有人会打断。
我还看过一招是就是说有任何问题就是从放在那个 chat 里面，就是有点像是他会跳出来讯息，但是你可以不用马上接那个问题这样子。
对对对，这个比较像是大型一点的 presentation 才会用的东西，我觉得像我那种比较少，我觉得20个人左上下的我觉得应该还好。所以我离那个报告时间大约还有三周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准备的时间还蛮充裕的。
而且就真的不要拖太久，拖太久越拖越久就只是给自己折磨这样子。
真的，因为那时候我的同事就问我说哦，目前6月12号有空下来哦，那你要不要那一天？然后我就在想说哦，我要再想一下我再回你这样。他说哦，没问题啊，就是不急，如果你想要再延后到别天的话也是没有问题。但后来我就觉得说不行，如果我决定要做这个 presentation 的话，我就要赶快在最快时间内把它就是把这件事解决，不然我就会连续想这件事情想很久，所以我应该会就跟他说我6月12号那天 OK。
对啊，就是赶快集中火力把这件事情赶快解决掉，不然他只会拖在心上很久。
对啊，而且其实应该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就毕竟这个我刚刚说这个 open workshop 就是一个很 casual 同事之间分享经验谈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应该就是期望也不会太高啦，我觉得。
对啊，就可能大家的 expectation 也是比较哦，就轻松互动一点，然后对啊，我觉得你反而就搞不好一直就是 presentation 的模式，就你一直在念稿，反而会让别人觉得哦，一直太严肃了。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才会想说我要比较轻松，像在讲话聊天那种的模式。对，但是接下来我应该就会先做好我的简报，再接着就是狂练了。
或者是再一招是那种完全不要有任何简报的，你就是直接对着人讲，然后你就 share screen， 然后就说、欸、你看我画这个东西，我来讨论一下。
其实也可以啊，因为就这个 open workshop 它就真的没有任何规定，你要把它弄得很正式也 OK。 你要像上次的话，就是有一个人在教 Webflow， 他就直接 share 他的 screen， 然后一直在 Webflow 上面用一大堆东西边讲，这样也是一个 open workshop， 所以其实真的没差。但是我觉得我会做一个 keynote， 因为对我来说这样比较好讲，然后我尽量把它弄成一个像一个说故事分享我的之前经验的那种 语气，这样应该可以吧。
我觉得没问题，就是对啊，赶快，而且赶快你把这个 personal goal 给结束之后，然后你就耶、yeah, 就少一个。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定我今年的 personal goal 的时候，我就还很明确的说我今年只要一次在 open workshop 上面有 presentation 就达成我的目标。然后那时候我定的时候还想说哦，反正12月才截止，我应该是到下半年度才会做这件事吧。结果没想到那天同事就问我说欸，你要不要在 open workshop 上面 present？ 我想说对，我的 goal 是那样子。我想说好吧，那就可以在上半年把这个目标就把它划掉，其实也蛮好的。
嗯，对啊，然后就赶快解决，然后赶快答应他，这样你就也没有退路了，就破釜沉舟了。
对啊，就之后6月12号报告完之后会再跟大家更新看我报告的结果是怎么样。
对，我觉得应该会蛮不错的啦，就是我觉得每次报告都是报告前，这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只是刚开始，可能一开始讲，然后就会忘记紧张，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就哎、欸，其实不紧张嘛，这样子。
而且我发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会觉得我现在就是报告很紧张啊，什么，就是因为我还很菜，我是 junior 的 designer 那种感觉，经验还不足。可是我那天看一些 senior 人在报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紧张的人就是会紧张，欸，就是好像跟他现在是 senior 还是 junior 没有关系，就是我也看得出来说他们看起来蛮紧张的，虽然他们有好好的把它讲完，但是我感觉出来他们是有在紧张的。
对啊，我觉得那种任何 public speaking 跟 presentation 都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事情，虽然真的有点难，就是可能pinpoint 到说就是我到底为什么会紧张，可是这件事情就让人很害怕。
对啊，希望到时候有好的消息可以跟大家说。
好，那现在今天这集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哦，拜拜。